我们继续学习《佛说四十二章经》，这是第四讲。上一讲我们学到第十九章，现在是第二十章，推我本空。佛言：当念身中四大，各有各名，都无我者。我既都无，其如幻耳。佛说啊，应当意念呢、啊，念叨哈、或者说应该经常想着身中的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印度人认为，身体里有四个元素啊。地呢，就指的肌肉、皮骨之类的啊，就是代表那坚固性。水呢，就是流动性，就是血液啊、唾液啊等等。火呢，就是温度啊。风就是气体，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气啊，流动性，指的是人流动性。所以这里身体里有四个大元素啊，四大，那各有各名，都没有一个我，因为它是因缘和合的，这四个东西合到一起，那既然是合到一起的，就没有一个人的自性，因为你不能说那个肌肉是那个人，也不能说那个血液是那个人，是吧？也不能说那个气就是那个人，就说因缘和合的就没有自性，所以呢，在小乘里就叫缘起性空，因为是因缘和合合成的，所以没有自性，所以空，这是小乘的教义哈。但接下来这句话又一转，有大乘的义理在里头了，就是我既都无，其如幻耳啊，就是说，那既然都没有一个我，那我们所认为的这个我就是一个幻象而已，就像一个幻化的而已哈。他这里没有展开讲，因为这部经本来就是摘出来的精华语录哈，所以不可能展开。那我们可以大概知道一下，就是说大乘佛法里为什么说我也没有，法也没有，就因为都是幻象，都是真如的幻化。那既然是幻化，就没有那个我，所以说空啊，就好像电影里有一个一个人物，对吧？但你要电影放映结束以后，你说那个人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有吗？没有，他就是个影像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这第二十章，二十一章，逐名丧本。佛言：人随情欲求于声名，声如显著，身已固疑。贪嗜长名而不学道，忘功劳行。佛说啊，人呢、啊、随着这个情欲啊，被情欲驱使哈、啊，就是你爱名爱利啊，所以你就去求。有的人特别重名是吧？有人重利，有人重色啊，有人重命啊，想要长寿是吧？那就随着情欲去求这个声名啊。到声名已经给你营造的经营的声名很大了啊，名声很大了，但是你这身体已经老了啊，快要故去了啊，所以呢，贪着这世间的长名啊，他们认为这个名是常有的，其实是非常啊，不是真实的，贪嗜长名啊，然后不学道，学道就指的学那个大道正道，也就是指的就是说要去学，要去弄清楚生命的真相是什么，然后根据这个真相来决定自己的人生态度，这个叫真道啊。就是说贪着世间的这些名啊利啊的人呢、啊、他不去弄清楚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然后根据这个道来规定自己的态度，人生态度，这样的人呢、啊、叫做忘功劳行啊，就是忘费功夫啊，劳损你的形体啊。是啊，因为你没弄清楚，你就 被这假象啊所那个蒙蔽，然后根据自己的情欲，依据你的情欲被推着走，然后弄这弄那，结果呢你根本就是跟真实背道而驰，你追求的，你经营的，你得到的那些全是假的，那可不是忘功劳行，是吧？这个词用的多好，我们应该牢记，不要做忘功劳行的事啊。譬如烧香，虽人闻香，香之尽矣，微身之火而在其后。就好像烧香啊，别人虽然闻到香味了，但是香已经烧烧烧就烧成灰烬了。也就是说你求那个名声，别人听到你的名声呢，但你的身体也老去故去了啊。而且老去故去没关系，关键是假的，弄了半天那个名声是假的啊，就是个幻影而已啊。然后佛说微身之火而在其后，不仅仅是假的，还有可能在你这个追逐名声、逐名逐利的时候，你已经给自己埋下祸患了，你不知道啊，这个微身之火已经在后面了，紧跟着你了啊。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层就是说你现世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在逐名逐利的时候，你给自己种下那个恶报的种子，或者说造成那个祸害哈，已经紧跟在你身后，很快就要到了。这个我们在世间大家想想，好多事情都可以明白。有的人在那追逐官位，是吧？好像他最后得到了，但没多久进去了，那是不是微身之火就在其后了呢？对吧？关键就是你这个首先造这个业呢，是如果造善业尚可，都不会给你带来祸患，但如果你造恶业，重业就现世报了。你要是轻点的业或者中等的业，那你这世没报，你下一世报了，你下一世的转成什么就根据你这身的业力了。但世间人，不学佛的人都不知道这个道理，光看着眼前那点名啊利啊等等，是吧？这就很可悲，其实是。而且第二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微身之火除了当世的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你，也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业力啊，你是种下了，你造业的过程中，假如你在逐名逐利的时候，你用的是卑鄙的手段、损人利己的手段，甚至更恶劣的手段，那你是造了这个大恶业啊。那你或者现世报，或者下一辈子肯定报，所以这叫微身之火而在其后，是吧？其后就是有现世的，有可能现世，也有可能下一世的。哎，第22章，财色招苦。佛言：财色于人，人之不舍。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餐之美；小儿舔之，则有割舌之患。佛说财和色啊，对于人来说啊，人总是不舍得啊，不会舍弃，就是不去追逐它，是吧？这个呢，这样呢，就像那刀刃上有蜂蜜，刀刃上的蜂蜜肯定不会有多少，就所以说不足一餐之美，就是不可能像一餐饭那么多。但是小孩子呢啊，觉得它甜，去舔它，却有这个割舌之患，就是小孩不懂甜的时候，有可能把舌头给割了。这个呢，就是比喻我们人呢，对于财色啊，把它看得很重。其实财色对于人，这个无限轮回的人来说，这一世的财色就像刀刃上那点蜜一样，不足一提的，实际上是啊，不值一提的。但是人就像小孩看见那个刀刃上的蜂蜜一样，很重视它，然后就去舔它，忘了这个有割舌之患啊。所以这章叫做财色招苦啊，这个主题就跟上一章一样，这几章都在讲这个哈，也是告诫世人呢，要看得远，看真的，不要光看眼前那点事，不要被假象所迷惑。佛在那个《演道俗业经》里头就讲得很清楚，三界所有悉如幻化，无一真谛。明明白白，就说三界的一切所有都像幻化一样，没有一点点真的。所以我们这些 世间认为很重要很真实的这些财色名食睡都是幻化，对吧？佛说没有一点点真的，指的就是三界所有的这些没有一点真的，而不是说彼岸，而不是说三界之外没有真的啊，三界之外是有真的，就是那真如实际，但是三界之内呢，悉如幻化，无一真谛。所以我们要经常读经啊，才会经常警醒，否则的话很容易被假象所迷惑，是吧？要不说佛经能除苦厄就是这样子，你读读读，你读明白了，你那些苦厄一点一点就离你远去了，这一点都没有夸张，是吧？第23章，妻子甚欲。佛言：人寄于妻子舍宅，甚于牢狱。牢狱有散逝之期，妻子无远离之念，情爱于色，岂但驱驰？虽有虎口之患，心存干夫，头泥自溺，故曰凡夫。透得此门，出尘罗汉。讲得多好啊！佛说啊，人呢、被寄附在这个妻子呀、儿女啊、住宅呀、就是家呀、业呀这一类的啊，就像胜过被关在牢里，因为牢里啊，你一般来说啊，除非重罪，否则牢里都还有散逝之期，就有刑满释放的时候，但是你一旦有了妻子儿女啊，这就没有远离之念了，就不能不挂念他啊。除非这个人是很特别的那种无情无义的人，一般人都有这个亲情嘛，哈，就会挂念、惦记、操心啊。所以说无远离之念，比那牢狱还厉害。情爱于色，岂但驱驰？就说人对于色相的那个钟情啊、爱慕啊，一旦去恋上了、爱上了，是吧？就不怕被这个情爱所驱驰的，就是说不怕被情爱所驱使的去干各种事儿了，是吧？虽然呢，去做这些事儿的时候，有可能有虎口之患，就比喻说，有可能你会落入虎口，成为虎口之食了，是吧？但是呢，人一旦陷入这个情爱和色网的时候啊，就心甘情愿的去投泥自溺呢，就心甘情愿的投到这个泥沼里，然后呢去自己去溺毙，就在泥里头、泥沼里头给闷死了。形容这个情爱啊，对人呢有那种很大的驱使力，是吧？年轻人激情起来的时候就不管不顾了啊，就被那点情色驱使着去干一些疯狂的事儿，是吧？都有时候都做得出来，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哈。然后呢，佛说像这样做的人呢，就像刚才描述的这些状况人叫做凡夫啊，就是说看不破这些叫做凡夫，透得此门出尘罗汉，能看破这些的啊，然后超越这个的就叫做出尘罗汉。尘呢就是尘埃嘛哈，就是表示那个低下卑微啊。凡夫的精神状态其实就是像被尘埃所蒙蔽的人一样啊，是不怎么高明的，是吧？啊，然后呢看破这一切的叫做离开了尘埃的这个罗汉，就是阿罗汉，出离尘世的啊，离开这种卑微和染污的这种状态的离尘的罗汉，对吧？我们经常说看破红尘，看破红尘，不是说认识到说，哎呀，这个红尘很喧嚣、很繁杂，而且也很危险，不喜欢啊，所以呢，就要求清净，不在红尘里头在那经营了，而要去出家。就一般人理解的看破红尘是这样。其实当然不是啊，看破红尘是指的看破这个人世间这些啊，这些所谓红尘啊是个幻象，是假的 而不是说看破他那个繁杂喧嚣不喜欢，是知道他是假的，是幻象，所以呢不在那里头较真，不在那里头那个沉迷了，而要去修真的去了，这才叫做看破红尘啊。我们其实真的是人呢、啊、那种固化的思维挺厉害的。比如说我们一般人对出家人的认识就是到这个前面说的这个状况而已，并没有认识到人家是，我说的是真出家啊，真修行的人，就真出家真修行的，而不是挂着出家的名义，挂着僧的名义那个谋取世俗利益的啊，不指那个，不是指那个，指的是真离慈亲出家去修正真之道的人啊的僧。那么他们呢经常被世间人误解成说啊，他在这个人世间遭遇挫折了，或者说他就是躲清净去了，或者说他就是那个在世间混得不好，所以就出家去了。把人家就是误解成这样，就是以我们固化的思维根本就没了解真相，不了解人家的状态，然后就乱下结论，还自以为很高明啊。不是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家里头最后孤苦伶仃，很苦，没无以为生，就最后当乞丐了。然后那个正好在寺庙附近，那方丈看见了就说，那你还不如你要这样，你也没有家了，也没有亲人了，你跟我出家吧，学道去吧。结果那个乞丐很生气啊，说我都这样了，你还嫌我这样不够惨呢、啊、还叫我出去出家。就好像在他认识里就觉得出家比他当乞丐还惨。你说这有多么大的误解啊，对人，对出家人，对修道的人完全不懂，然后但是这个很普遍呢、啊、很多人都是这么看的。就好像李叔同出家的时候啊，弘一法师出家的时候，那很多人不理解，那就各种猜测啊，觉得他是家庭怎么了，他的精神怎么了，他的什么怎么了，根本就不能理解他是溯源苏醒了啊，他就是要去修道，他就是要去修行。这是第23章，就是说家业哈、啊，妻子儿女就像牢狱一样，哎，会把人捆得紧紧的哈、啊。能够透得此门，超越这种情啊、爱啊、啊对幻象世界的人和事的那个牵挂呀、啊贪着啊，就是出尘罗汉了。哈、啊，第24章，色欲障道。佛言。爱欲莫甚于色，色之为欲，其大无外，奈有一疑，若十二同，普天之人无能为道者疑。佛说呀，这个爱和欲呀、啊、爱和欲当中最厉害就是色啊，色欲呢是最大最强烈的啊。假设有一种欲望跟这个色欲一样强烈的话呀，那普天之下的人呢就没有能够修道的了啊。这就是在说明这个色欲之强之烈啊，对人的那个驱使啊力量之大啊。假设说还有一种欲望像色欲这么强的话，那可能天下就没有人能够修道了，因为这两种强烈的欲望就能把人给牢牢的捆住了，障住了，障道啊。所以叫做色欲障道。这几章啊都在强调这个哈，就说明当时可能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好像现在印度也是这样子，印度那种你看这个光天化日之下那个强奸的事情啊，老听到有那个报纸上在披露，就大概他们的人种或者说他们的饮食里头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哈，所以佛得一直在强调，素食的人会好一些，像中国人那个都比较饮食比较清淡，相对这方面好一些，但当然这不是一概而论的啊，只是相对而言啊。第25章啊，又是这个主题，欲火烧身。佛言：爱欲于人， 犹如直具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佛说这个爱和欲啊，就像你拿着火炬啊逆风而行，肯定会有烧手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你逆风嘛，那个你拿着火把逆风走，那火就往你身上那个吹嘛，那就有可能烧到你的身，烧到你的手啊，也是在告诫这个修道的人呢，不能够被爱欲所牵着走啊，一定要断爱欲。第26章，天魔饶佛。天神现玉女于佛，欲坏佛意。佛言：隔囊众会，尔来何为？去，无不用。天神欲静，因问道义。佛为解说，即得须陀洹果。这个天神啊，现那个仙女啊，现那个青春年少的仙女给佛，想要坏佛的道心。佛对他们说呀，你们这些装满秽物的臭皮囊，隔囊众秽，尔来何为？说得多好啊，非常形象。你们这些隔囊众秽啊，到这里来做什么？赶快走开啊，我不要啊，我不用，不要让我恶心，就这意思啊，我不用。然后天神呢，一看佛这样坚定啊，就反而更加尊敬佛了哈。本来他是想试探佛，想要坏佛的道心的，结果没想到佛的反应是这样的，他就更加尊敬佛了，就因此呢，就向佛呢啊求法了啊，问法。佛就给他讲佛法啊，讲小乘法吧，显然。然后这个天神呢，就当时就得了小乘的初果须陀洹啊。这个也是跟前面那个主题是一样的哈、啊。这个隔囊众秽啊，首先它是一个事实啊，是不好听啊。那时候我们这个那个修行的那个佛家弟子经常会有说啊，那个臭皮囊，对吧、啊？说我们的身体实际上是个臭皮囊，是不好听，但其实它也是事实。因为呢，你打扮的再光鲜亮丽，你还也就是一个皮囊下那点四大元素是吧？然后假设你的思想又很污浊的话啊，满脑子的这个那个私心私欲，然后脑满肠肥，各种那个利己的心机、损人利己的东西，那可不是隔囊众秽，对吧？所以当然呢，就说这里佛这么说。也是一种极而言之，就是对那些淫心重的，容易被这个色相色欲所干扰的这个佛弟子啊，就起一个对峙的作用啊，用比较激烈的语言来对峙他们的这个淫心是吧，和那个或者说被色相所迷惑的那种现状，所以就是需要用比较极端的语言，激烈的语言啊，当然它同时也是事实，只是不好听。我们人呢都有美化自己的这个天然的这个能力和倾向是吧，那个比如说爱情吧啊，那文学家把它描写得非常神圣高尚是吧，但其实你仔细去分析，可能有很少数的所谓稍微的高尚一些啊，你多数的还是一种对欲望的美化嘛，啊，尤其是可能女性还讲点情是吧？那男性多数的时候，你要从这个就，就是说还是一种对爱情的歌颂，多数情况下是一种美化。是一种人对自己的装饰装扮是吧，所以呢也别太当真。你要按生物学的角度去分析，按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给你剖析的清清楚楚，你就没有什么高尚和那个神圣可言了是吧。所以 这个格囊众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佛用这种语言要对峙的是那种迷信身体啊，然后对身体对色相着迷的那种不好的倾向哈。好，这是26章。第27章，无着得道。佛言，夫为道者，游牧在水，循流而行，不触两岸，不为人取，不为鬼神所遮，不为回流所住，亦不腐败，无保此目，决定入海。学道之人，不为情欲所惑，不为众邪所扰，精进无为，无保此人必得道矣。佛说啊，修道的人呢，就像木头在水里啊，遵循着这个水流啊往前行哈。那前行的过程中呢，不触两岸，不去触及碰到两岸的这个岸边这个河岸哈，也不被人拿走啊，也不被鬼神所遮，就是遮被鬼神所罩住哈，所遮蔽啊，然后又不被回流所耽搁啊，所困住，因为水不是一直向前的嘛，有时候它有回流，是吧？那这个木头如果没有被这个回流困住的话，同时又不腐败的话，那这个木头呢，最终一定会入到行到大海里去，就会顺流前行，一直到入海啊。学道的人呢，佛就拿这个比喻学道的人，就说学道的人如果呢不为情欲所惑啊，被情欲所迷惑，不被那个众邪，就是邪师邪见挺多，不被这邪的东西啊所干扰、所煽动啊，然后呢，精进无为这样的状态呢，这个人呢就必然得道啊，就好像那个飘在水里的木头一样，不触两岸，不为人取啊，不为回流住啊，也不腐败，就一定会到大海里去一样。学道的人、修道人也是这样啊。这里头这个精进无为啊，精进我们都知道啊，六度里就有精进度。精进无为的意思不是说既精进又无为，很容易按字面理解的话会理解成这样。这个精进无为是指的精进于无为之道啊。什么是无为之道呢？我们刚开始这部经刚开始就讲了，是心达本，解无为法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幻象，这个大有为的貌似有为的这个世界，是那个无为的本体投影幻现而成的，所以呢真正的真实是无为的。而精进无为就是说，我要精进于这个修正无为之道，是吧？我要去修正那个无为的这个天道，或者说这个正真之道，我修正到它了，就是超出幻境了啊，成就道果了，这叫精进无为啊，也就是精进于修正无为之道。这是第27章。28章，一马莫纵。佛言，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慎勿与色会，色会即惑生。得阿罗汉矣，乃可信汝意。啊，这段话非常有名啊，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佛说这个，你不要相信你的意，就是你的思想，你的看法，你的知见啊。你不要相信你的意见，你的意见、你的看法、之见呢不可信啊？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众生都是颠倒见，都是认假作真。在我们还没证到实相之前，不知道生命的真相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认假作真的。所以我们的所思、所想、所愿跟真相完全相反，所以佛才说，不要相信你自己的判断认知，要证得阿罗汉以后 才可以相信你的认知和判断哈。为什么？因为阿罗汉是亲证实相的。阿罗汉啊，有两种，一种就是佛成佛以后也还有一个 名号叫阿罗汉，那么这是成佛的，也是阿罗汉。还有一个就小乘的四果，最高果位阿罗汉，他也是阿罗汉。那小乘的四果证的呢，至少他是证到无我了啊，也就是他知道这个我是假的，色身的这个我是假的。所以呢，只有证到阿罗汉，成为阿罗汉以后，成就阿罗汉以后，你的对这个世界，对自己这个假我，这个小我的认识哈，才是真实的，才是符合真相的啊。更何况我们人被色身所局限所遮蔽，我们的能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所获得的信息也是少得可怜的，跟那个成就的大觉智成一切种智的佛来比的话，那我们那点可怜的那个智慧，或者说且不说它颠倒见，就是你获得的信息你也是非常非常有限，非常可怜的。所以呢，佛才说不要信如意啊，慎悟，就是说一定不要相信你的判断认知啊。这个主要就是因为我们都是颠倒见，都是妄想，颠倒妄想，把假的当作真的，把真的当作没有，就是这种状态。所以慎悟信如意。
然后经文慎悟与色会，色会即惑生，就是你不要跟色去遭遇啊，也就是说不要沉迷色欲啊，你那个如果沉迷色欲就会生惑啊。当然这个主要是指的出家人，如果破这个淫戒那就是有惑啊，就是确实是很大的一个过惑啊，过患。所以呢不能够与色会，而且即使是在家修行的啊，所谓带发修行的一心要修行的人也应该注意这一点啊，就是你要修正佛道，修正菩萨道，你就不要再心猿意马又去兼顾世俗社会的这些幻象里的这些东西了啊。当然这个要求就是说对在家的居士来说这样要求比较高，是一种高要求，但是同时这是指那个一心修道的人哈。这是第28章一马莫纵。29章正观敌色。佛言：慎悟侍女色，亦莫共言语，若与语者正心思念，我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花不为泥污，想其老者为母，长者如子，少者如妹，智者如子，生度脱心，熄灭恶念。佛说呀，不要看异性，不要看女性，也不要跟他说话啊。这个呢，一般指的是那个刚出家不久、刚入道不久的僧人啊。如果是那种已经修得很精进、修为很好的人呢，这个都不是问题啊。所以主要是指新出家的、入道不久的。然后说，如果非要跟异性说话的话呢，啊，我就告诫这些出家人呢，就是告诫他们要正心思念，就说我是个沙门啊，处于这个五浊恶世，应该像莲花一样出污泥不染啊。跟他说话的假设是个老者，那就想象他是自己的母亲，年长的呢想象是自己的姐姐，年少的呢想象是自己的妹妹，更小的啊，智者，更小的就是孩子们呢就想象是自己的孩子。要生这个度脱心，就生那个能够度化，要度化他们的心，而不要有恶念，要熄灭恶念啊。这一般都是对男性说的哈。这是也是这个对峙那些啊贪色欲色心淫心比较重的沙门呢哈，就是先给他们竖个那个警戒牌啊。这是29章 第三十章欲火远离啊，还是这个主题。看来那时候这些事儿比较多。佛言：夫为道者，如被干草。有的念呸哈，火来须避，道人见欲必当远之。就说这个修道的人呢，就像披着干草一样，裹着干草一样。如果哪起火了，你这个披着干草的人当然要必须要远远的避开那个火，否则就烧着了啊，因为你身上有干草。比喻说修道的人呢，对于那个色欲啊，或者是别的欲望啊，就是五欲啊，都应该这样子啊，应该离他远远的。因为你的五欲至圣的话，你就很难修，也很难得到，是吧？一定是要清净啊，身心清净，在修行的时候你才会进步快，而且才容易见到啊，容易亲证到真如。所以就是再次提醒要离欲啊，要远远的离欲。第三十一章：心计欲除。佛言：有人幻萦不止，欲自断因。佛谓之曰：若断其因，不独断心。心如工巢，工巢若止，从者都息。邪心不止，断因何益？佛说这个有人呢，幻萦不止，就是萦心很大啊，但是他知道这样不对，所以想要自断难根。佛就跟他说呀，你要是断那个因呢，断这个难根呢，不如断心啊。心就像长官一样，长官喊停啊，那他下属的都会停。你那个邪心啊不止啊，邪心不停住，你这个断那个光断那个因，断那个难根有什么益处啊？也就是说，关键在你的心，是吧？接着佛就为他说了一个偈字：欲生于汝意，就说这欲念生于你的思想啊。欲生于汝意，意以思想生，二心各寂静，非色亦非形。佛说啊，这个欲望啊是生于你的意念的啊，你的心思的意念的。意念呢是以思想生的，这个思想呢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思想啊，它是指意念是因为你老思它啊，所谓相思病那个思啊，也因为你老想着它啊，所以才会生出这个意念来啊，所以叫意以思想生。二心各寂静，非色亦非形。你这个意念呢、和你这个思啊啊想啊都寂静了，都不思不想了，那就是非色亦非形，就是说你见的色呢它也不是色了啊，然后你也不会想要去行营呢啊。这就是说你要断心，因为你这个欲念是生于你的这个，由你的意念生出来的，欲念生于意念啊，然后意念呢又是以思啊想啊，你老去琢磨它，老觉得那个漂亮，那个什么什么，老琢磨它，老想它，像相思病一样，让你当然呢，你这欲念就生了，对吧？这两个啊都寂静了，也不要有意，也不要想，那就是对方就也不是色。你也不需要跟他行了，对吧？所以讲得很好啊。然后讲完这个以后，佛言：此偈是迦摄佛说。这个偈子啊是迦摄佛说的。迦摄佛是佛之前的一位佛啊。对，那个就是我们这一轮反正已知的现在说的啊，就说有七位佛，就在连释迦牟尼佛算的话有七位佛。迦摄佛是佛之前的一个佛啊，当然了，其实这个在各个三千大千世界有那么大的那个这个幻象世界里啊，是有很多佛的，过去佛、现在佛、将来佛是有很多佛的。这里那就指的这一段啊，比如这一段时空来说啊，是有七位佛啊。 而且呢，就是我们要了解一点，就所有的佛说的佛法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佛就是发现了真相的，然后又修正圆满的人。那真相只有一个啊，所以呢，所有的佛说的都是一样的真理啊，不可能是两样的。他说的时候可能角度不同，归纳的不同啊，根据他的受众啊，根据众生的这个根性的不同，他可能给你分成小乘、大乘啊来说，方便说，或者呢分成三乘说啊。但是呢，说的真理都是同样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就顺便了解一下。而且呢，就是同样的道理，除了佛说的真理是一样的以外，佛智也是一样，就说每一个佛他修正圆满以后都有那个实力啊啊，四无所谓啊，有那十八不共法，凡是成佛的都一样，所以佛是平等的，没有说哪个佛比哪个佛高啊，没有，他们的解释的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思想的高度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智力也都是一样的，然后他们的神力也都是一样的啊，因为所有的佛都是证到同一个实相，然后所有佛修正的过程中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得到的果也都是一样的啊。这是31章。第32章，断欲去爱。佛言：人从爱欲生忧，从忧生怖，若离于爱，何忧何怖？啊，佛说人从爱啊、爱恋和欲望啊、五欲而生出忧愁来啊，忧愁忧虑啊，从忧愁忧虑的又生出惊怖来，就恐怖来啊。如果离了爱啊，那还有什么忧？有什么怖啊？啊，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忧愁、烦恼、焦虑，是因为我们爱这个爱那个，然后，比如说爱亲人啊，也是一种爱啊。虽然说在相对的意义上说，爱亲人没有什么错啊，啊，但是呢，因为这是幻象世界里的啊，因为是幻象，你太执着的话，就不那么对了哈。而且呢，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爱啊，除了对人的爱，还有很多对物的爱，是吧？对事的爱，有的人爱宝石啊，有的人爱名牌包，有的人爱名牌衣，是吧？衣服或者名牌车啊，还有的人爱各种稀奇古怪的也有，是吧？有的人爱所从事的事情啊，所谓事业啊，这些呢都是爱。然后欲望呢就更多了，是吧？五欲嘛，财色名食睡都是欲望。那这些欲望呢和这些爱恋呢，你得到了你可能高兴没有高兴多久啊，你要是失去了或者说没得到啊，就各种忧愁焦虑烦恼就来了，就会生出很多的这个事情来，是吧？所以我们要是没有学佛的人，你看每个人都是那样忧心忡忡，是吧？然后那个有无数的操心的，无限的操心，无限的这个烦恼的事儿。而且因为你假设你比如说你对子女的爱也是这样，你越爱他，你这个忧虑啊，潜在的忧虑就越多，是吧？你有各种担心啊，小的时候担心他不能好好成长啊，担心他病，担心他受欺负，担心他的安危，大了又有大的担心，永远没个头。所以呢，你越爱他，你的忧虑烦恼就越多啊。欲望也是这样，你的欲望越强烈，你得不到的时候你就越焦灼啊，越焦虑。但你得到以后又怕失去，你也照样焦虑。你会看以前比尔盖茨说那个他那么成功的时候，微软那么世界首富的时候，他说 他的焦虑就那个危机感就很强，是吧？但是24小时以内，那个微软就有可能被超过，就是他这个忧虑有多，那个危机感有多强，对吧？啊、嗯，而且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 IT，那个这行的实在是，更新太快了，一不留神就冒出一个什么来把他们抛到后头去了，所以他这个就是人人都是忧虑丛生的啊，很不轻松，很不容易啊。那这些都是因为你爱和欲，如果没有爱和欲，你也不会生忧，也不会生怖。你忧愁多了就会生恐怖，对吧？忧虑多了就会怕被人取代，或者怕得到的失去，或者怕得不到。总之呢，从忧就会生出恐怖来，惊怖来啊。所以佛说呀，如果离开这个爱，哪里有什么忧愁和惊怖呢？对吧？当然我们要离开对物质的爱比较容易，但是要离开对亲人的爱就比较难，是吧？而且呢，为什么佛家主张这个离爱去欲啊？我们之前说过，主要是因为它是幻象，是假的。那你在假的上头较真，那不是很冤枉嘛？对吧？是因为它假的才提出来要离欲去爱，然后要去修真的。假如它是真的，那佛作为一个大智者，他也不会叫人家去离开真的，对吧？虽然说对子女啊，对亲人的爱比较难，不像对物质的爱容易断，但是我们要经常想，这是幻象啊，所以呢，也要尽量的减低吧，就是否则你就受制于他，你爱一个人，实际上你就是把自己捆在他那了，那你的喜怒哀乐全取决于他对你的反应，那你不是很苦吗？对吧？所以就尽量的减低。另外呢，就从实相上去理解为什么要离欲啊，要去爱。同时呢，还应该这么想。比如说对子女啊，对亲人的挂念执着，你还除了刚才说的那样，还应该另外换一个角度想，就是说所谓人各有命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业力的牵引，他遇到什么状况，他是好是歹，他是安是危，他呢成长的好或坏，最大的决定性的因素是他的业力啊。而你在忧愁牵挂啊，担心也没用，而且你越执着的去担心牵挂，可能反而是造成对他的干扰啊，还不如你放松了啊，你只需去做正确的事啊，而且呢，佛家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认识啊，绝不是迷信。就说你家里有人修行，这是真功德，而且是大功德。包括以前有人出家，对他的家人都是非常好的一种，就是从这个功德上啊，他这个功德会波及到他的家人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你只要行正行，哎，然后呢，你反而是你不要那么牵挂，不要那么执着于他亲人，然后你去修行，你行正行啊，修真道，你反而对亲人的安危啊、康乐，反而是一个好事，反而是一个能够惠及于他们的一个行动，是吧？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啊来理解，然后呢，来尽量的使自己啊渐渐的能够离欲去爱哈，这是第32章。第33章比较长，我们今天学不完了，我们就到这里吧，下一讲再继续学习。好，谢谢各位，再见。